大家有什么感受呢？刚才听那段经文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呢？很有可能我们某一些人感到很生气，讨厌如此男性的沙文主义，也许其他一些人可能感到有点焦虑。我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蒙着头，我是不是没有讨神的喜悦呢？很有可能我们许多人都感到比较困惑。这段经文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到底用什么东西蒙着头呢？你今天的发型算不算长头发呢？这跟天使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感受。我自己呢，作为讲员，我想回家，早点回家。当然我宁愿今天打开另外一段经文，一个更受听众朋友欢迎的一段经文。然后我知道今天会有一些非信徒朋友在我们中间，当然我宁愿选择一篇高主耶稣基督谈到上帝奇妙救恩的一段经文，跟你们来分享啊，耶稣基督他是生命当中最奇妙的一位，认识耶稣是最大的福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唱歌，耶稣是奴仆之王，如果我们信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仰望他所流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不一样，不行，我不能说啊，我们已经学到从一到十章，然后秋天我们就接着读十二到十六章，因为十一章不是很受欢迎，不行。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很重视诗经长老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让上帝来制定议程，制定议程，让上帝去 set the agenda。否则的话，我们作为一个讲员，就是会选择一些我们个人比较喜欢听的，或者是认为听众朋友会喜欢听的，永远不会选择像这段经文。但是这的确是神的话。那么最近几周我们一起查考彼得后书，我们看到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要多多努力过一个金钱的生活。那么今天包括下周呢，我们会学习格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要发现这不限于个人的金钱生活，我们要一起在短期生活中我们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其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讲，今天这篇经文相对简单，相对简单，它的重点不是很复杂。在短期生活中我们要活出性别的差异，在短期生活中我们要活出性别的差异，这个原则不难。但是我们特别容易误解，所以今天下午你会常常听我下面这句话，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很容易误解不只是因为有几句话很难解释，更重要的是2000年之前的格林多跟现在的伦敦跟现在的北京、香港、新加坡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首先呢，我们值得探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况。毫不怀疑的是，无论是北京、香港、新加坡、伦敦、上海，随着女权的运动，社会上的性别平等比过去要好多了。所以不要看不起女权运动，我觉得带来一定的好处，因为比之前，感谢上帝，现在没有之前那么男性沙文主义。那么再过几年 有小脚的还活着的老大娘就没了，是不是？你想一想，现在仍然有一些，新加坡呢可能没有，大陆可能，我听说有一些，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亲自见过，我见过，再过几十年没有了，感谢上帝，这是好事。即使男性沙文主义的偏见仍然比较根深蒂固，但是实际上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有不少妇奴很有权力，很有影响，是不是？有不少妇奴比较厉害，你想一想，那个德国的总理，他可能今天晚上在巴西会很高兴的，不知道，反正默克尔很厉害，对不对？美国那个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但不只是西方国家，这两位是谁呢？这个人你知道吗？孙亚峰，也就是华为的董事长，这个人呢，张欣，也就是 SOHO 的那个总裁，都是很厉害的中国的妇奴。因此呢，查考保罗写的这段经文很不容易。其实许多教会看这篇经文觉得啊，他太尴尬，应该是不是使徒保罗只是来描述当时的文化，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这些原则就不一样了。结果呢，世界各地很多的教会基本上已经离开了圣经新约上帝所启示的这些性别原则的一些差异，觉得不是特别 PC， 不受人的欢迎。其实英国的圣公会这几天，可能你在新闻中会看到，他们正在争论中要不要任命姐妹作为神职人员，可不可以有 women bishops。 那么显而易见的是 St. Helens 有不少姐妹，很多姐妹非常能干，其实我的同工们很多都是姊妹，非常能干，很有恩赐，很有可能可以更有效的带领教会，很有可能。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在团体生活中我们要活出性别的差异。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为什么，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但首先呢，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当时的情况好不好，当时哥林多怎么样呢？要是第一个印象，刚才听那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保罗这个人他真是个厌恶恶物，怎么说呢，他是个厌恶女人的人，厌恶女人的人，我可以理解，因为跟我们现在的情况确实感觉差得很远。实际上呢，在当时的文化，基督徒他们所主张的应该算恰恰相反的，也就是说当时基督徒所主张的非常激进的、非常 radical 的一个观点，当时的文化，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男女绝对不会坐在一起，在当时的文化。据说当时的拉比，就是所谓犹太人的带领人，那个老师呢，他们绝对不会跟一个妇奴来直接有沟通。那么读过福音的人，我们是不是都很熟悉耶稣基督，他跟妇奴的接触真是两码事，他非常温柔的、甘心乐意的跟各种各样的妇奴有沟通、有接触。福音书有许许多多的妇奴在里面，当时的文化觉得啊，怎么那么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是很跨文化的。但是呢，不只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 他也是跟当时的人与众不同，他的许多同工也是姊妹。我们春天查考腓立比书，你记得吗？我们看到犹瓦蒂、新居德都是姊妹。上帝特别奇妙的用了很多姊妹来建立新的教会，来把福音传给许许多多的人。不仅如此，保罗他的不少经文谈到姐妹和弟兄一起聚会，所以跟当时的文化很不一样，可以一起聚会，并且呢可以让姊妹参与服事。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们祷告，他们预言啊，对了，他们的预言，其实刚才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没有说预言，我看看是在哪一段经节，应该是在第五节，谢谢。不是啊，对，女人祷告或讲道，女人祷告或讲道，其实赫赫本和新译本用讲道这个词不是特别准确。原文其实你看那个英文不是原文，但是这次 NIV 翻译的对，从原文是不是 preaching 不是讲道，而是 prophesy 预言。那这个预言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不及来说预言是什么，我们等到查考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言绝对不是讲道，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到时候再说吧。今天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不是讲道，好不好？那么你看第十三节，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女人向神祷告的时候不蒙头是合适的吗？看来当时有姐妹已经放弃盖头，也许他们用这样的逻辑，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自由，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没必要继续盖着头呢？别忘了查考八到十章的弟兄姐妹，那个上下文大家记得没有，我们看到有人滥用了他们在基督里得到的自由，只是考虑自己。其实很多细节在这段经文我们无法肯定，当时的文化他们到底做什么我们很难肯定，没有 MP4 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没有 video 没有什么我们很难肯定。比如说当保罗说女人应当蒙着头，他指的是什么呢？他指的是戴毛巾还是把头发扎起来呢？有很多博士论文都争论是不是那个还是那个，不知道，我们不能肯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发现更重要的是不是你的头发长不长，或者是你戴什么什么头巾，更重要的是做法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原则的意义。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肯定他们当时到底做什么，为什么保罗说姊妹要继续蒙着头呢？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好像蒙着头象征的父权柄。我不知道你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或者对上高中有没有人这里是班长？没有吗？只是我一个人吗？班长在我们学校，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怎么样，班长我们带一个不同的那个领带，那其实你不是班长没关系，你是不是知道那个班长不一样？那个人不是说他是不同的，他的跟你平等的，考试的时候没有后门，都一样，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不同的角色。然后在我们学校那个班长带着领带，为了让人看到啊，他这个人他有这个责任这个角色。那么同样当时的哥林多他们也用服装也作为记号，用服装作为记号。你看第十节后半节，女人应当在头上有父权柄的记号，父权柄的记号，这是不是不平等呢？ 下面咱们要明白保罗所讲的不变的原则。不变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其实昨天参加加内斯汉的婚礼的朋友们，我们也听到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男女平等但不相同，男女平等但不相同。所以这女权的运动，许多教会还是认为男女平等，所以男的女的应该都有同一个角色。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性别的差异，活出性别的差异是讨神喜悦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性别的差异并不是文化的范畴，而是个不变的原则。我再说一遍，性别的差异并不是文化的范畴，而是个不变的原则。三到十节保罗提到两个原因，做头与权柄，形象与荣耀。那咱们先看到可能这段经文最关键的一句话，第三节，但是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三到六节我们看到做头与权柄。朋友们，咱们注意刚才我读的那段话，三方都有头，你注意到没有？三方都有头，基督他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的头呢，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父神。别忘了保罗要劝勉我们活出性别的差异。那么之所以很多人反对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不平等的，不平等，他们的前提不一样。他们的前提是什么呢？他们的前提是性别平等的意义一定指的是男女具有相同的角色，男女平等一定涉及到男女有相同的角色。那么第三点很重要，做头的意义就是具有权柄，具有权柄。基督是男人的头，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跟基督具有相同的角色，是不是？没有人说啊，我跟基督一样，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有同一个角色。没有，做头有权柄的意义。为什么可以肯定这一点呢？使徒保罗经常用做头这个词，很多他的其他的书信他用这个词基督做头来解释什么呢？来解释基督的权威。由于基督复活的成就，圣父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远超越一切的权势，使万物降服在基督脚下。基督做头，但基督自己也有头，也就是圣父。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这并不意味着基督不是神。最近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的朋友们应该很熟悉这点，是不是？圣父圣子等为一，完全平等，具有一样的尊严，一样的本质，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同的角色。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类。圣父做头，圣子甘心乐意的顺服，这是基督。他让保罗不只是要让我们珍惜基督耶稣的荣耀，他想让我们明白男女之间的关系也要反映出平等但不相同的原则。我说不变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的永恒交往的本质。三位一体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昨天在婚礼上，夫妇俩我们看到他们有不同的角色，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很难。带领是丈夫的责任，顺服是妻子的责任。 那么今天看到四到六节，我们要看到在团体生活中男女不同的角色，不是说女的不能参与服事，不是，姐妹也可以在聚会当中祷告，可以预言。但是呢，因为座头与权柄的关系，女人要蒙着头。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考虑福音之家的姐妹下次是不是要蒙着头。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继续探讨保罗的解释，好不好？保罗的解释，因为不只是有三到六节，也有七到十二节。保罗提出什么呢？形象与荣耀，形象与荣耀。第七节，你看，弟兄不应蒙着头，你看到吗？第七节，弟兄不应蒙着头。然后第十节，你看，姐妹应该蒙着头，这很清楚。弟兄不应，第十节，姊妹应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中间，就是两句话在中间，八到九节，我读一下八节。因为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却不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了女人而造的，女人却是为了男人而造的。平等但不相同这个原则来自创造的秩序，创造的次序。有没有人注意到第七节他并没有说女人是男人的形象，绝对没有，注意到没有？女人不是男人的形象，创世纪一清二楚，男人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都有独特的宝贵的尊严，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然而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用亚当的那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所以女人就是男人的荣耀。通过男女相辅相成的区别，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参与他的工作。同一个使命，不同的角色。朋友，这是个不变的原则。我们根本不能说这只是个文化的范畴，二十一世纪文化不一样，女性运动什么什么已经带来很多变化，我们现在应该有所进化。不行，从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并且从创造的次序，我们可以看到平等但不相同是个不变的一个原则。那么有时候我听人说性别差异是犯罪堕落的一个恶果，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不是就是活在一个被咒诅世界的一个表现？朋友，我希望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差异来自创造的次序。那么话虽这么说，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确实带来许许多多的可怕的虐待或者性别歧视。感谢神，到了新天新地不会有任何性别的歧视。好像保罗也预料如此的误会，所以第十一十二节他加上一句话，你看第十一节，然而这些然而很重要，在经文中，然而在主里人，女人不可以没有男人，男人也不可以没有女人，因为正如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照样男人是借着女人而生，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男人我们不能自高自大，毕竟男女完全平等。女人的确是从男而来，但是从夏娃以后所有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你想一想。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姐妹们绝对不应当感到自卑的下等的，男女完全平等。这不变的原则是神美好的蓝图，男女平等但不相同。那么保罗到底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很简单，他想让我们明白，在团体生活中，我们要活出性别的差异。那么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探讨今天的应用，今天的应用，如何把这个不变的原则呢，用应用在我们现在的身上呢，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看看第十三节，再看一下，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自己。好，难道福音之下姊妹们不蒙着头祷告是不是不合适吗？答案呢？不一定。我不知道大陆教会怎么样，但是美国许多教会姊妹都戴着头巾，真的有不少教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特别爱神的话语，他们不要说啊，这个不是就是文化方面，我就不要看。我很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希望我们不会误解神的话。如果你开始说这句话没必要应用，那其他的经文，比如说婚姻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就慢慢开始偏离路。所以我尊敬他们，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在哥林多蒙着头表达顺服，对不对？不过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在伦敦，在兰州，反正我不知道在兰州怎么样，反正在北京、香港，冒着头、蒙着头不一定表现出顺服这个意义。当然，许多穆斯林戴着头巾，那么也许在穆斯林社会，姐妹戴着头合适，戴着帽子也许，但实际上他们所表达的意义很不一样。我听说穆斯林人，他们的那个西加布表现什么呢？他们是为了保持谦卑，甚至为了强调男人忧郁，女人卑贱。那朋友，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圣经的原则截然不同，男女平等，平等，但不相同，没有卑贱。那么在华人团体生活中，到底要如何活出性别的差异呢？最起码我们不要模糊性别的差异，我们不要模糊性别的差异，并且呢，我们要想一想如何采用现代的表达方式，用现代的表达应用不变的原则。那很有可能我们一些人希望，特别希望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一讲一些规则，让你们知道下周过来可以做好准备。你们会被我失望，我反正我会让你们失望。据我所知，这更多是个心态的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回应，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回应。弟兄呢，我们不要欺压强加于人，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但同时呢，弟兄们，我们不要懒惰。发现我们弟兄常常过分被动。姐妹呢，我们是不是要小心，别专横，别操纵人的，别用太厉害的口气与人打交道。明明的是我们都需要彼此代祷，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态度上讨神的喜悦。那么虽然态度确实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值得探讨一些具体的情况，对不对？那么当然这只是个开始而已，希望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谈，今天只是一个开始。也许 Sir Helen's 姐妹确实没必要戴头巾，但在二十一世纪社会，服装仍然是个表达性别差异的方式，对不对？ 我们还是用服装来表达性别差异。我并不认为在聚会当中姐妹只能穿裙子，所以如果你今天穿裤子不要紧，但是如果有弟兄开始穿裙子有问题，所以下次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没有。我觉得这个原则很清楚，我们不要模糊性别的差异，所以男士不要穿女人的衣服。但同样我觉得姐妹们要思考选择穿什么衣服做决定的过程。我知道贝克我老婆她有时候提出两个方面，第一，这件衣服会不会让弟兄跌倒；第二，你选择这件衣服有没有把安全感建立在别人对你衣服的意见。那姐妹们通过今天这段证，是不是我们可以加上第三个，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你这个衣服这个样子有没有模糊性别的差异？其实发型也是一方面，要是在我们的文化长头发跟女性气质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弟兄最好不要把你的头发发留得太长。好像没有人明天要去理发店，但是有一些教会我从后面看到，这是姐妹还是弟兄，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我们也不要模糊。同样我个人认为姐妹发型不要剪太短，其实可以短，但是这个短的发型是不是跟男孩一样的。反正不管怎样，在今后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要更多考虑如何活出性别的差异。一会儿我们可以继续商量服装和发型，但其实这些不是最要紧的，不是最要紧的。性别差异更多表现在聚会当中我们所参与的形式。别忘了这段经文主要是谈到团契的聚会。那么在塞哈兰斯中文堂如何可以表现出性别的差异呢？首先呢，每次我们会有一个弟兄来领会，在开始我们的聚会来结束我们的聚会，一直从最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要模糊性别的差异。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因为我们身心男女平等，而且姐妹很有恩赐，我们希望所有两个半聚会的姊妹有机会发挥圣灵所赐给你们的恩赐。但与此同时在福音之下我们还是要认可性别的差异，所以领会的人是男士，这是一方面，讲到也是男士，这是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常常我们会有姐妹来祷告，或者是来像今天 Mary 做一个报告或者是一个分享，挺好。但是每次做的时候要尽量想一想，在服事当中不要让人以为你是做头的，主要是一个态度方面的事情。 Mary 今天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是不是？那么当然这些原则不限于星期天的聚会，你想一想 IGG 的周中小组，或者是这次 Summer Lake， 我们要不要模糊性别的差异。所以 IGG 有姐妹来带查经，但是每次会有一个姐妹来带查经，我们会让弟兄先做一个欢迎开始我们的聚会，然后把时间交托给姊妹，然后姐妹带小组的时候他们尽量来想想他们的口气会怎么样呢，合适不合适。其实这不限于组长，也许姐妹们要小心回答问题的口气，特别是你对弟兄如何发表评论，我们要尽量活出性别的差异。哇，你这个弟兄你太笨，你为什么没有做好你的作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常常谈到回国之后，刚才 Mary 讲的是
离开，我们很多人过几年我们已经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国家还是别的地方。我发现其实 Mary 跟我讲，她接触了不少福音之家的姊妹成为海归之后很挣扎，为什么呢？他们所融入到的教会牧者爱神，但是没有受到这里你们所受到的装备，所以在很多方面姊妹跟这个牧者跟教会的带领人有不是特别一致，有不同的意见。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姐妹要很小心，要求神帮助你们在态度上来讨神的喜悦，小心不合适的态度。那么不言而喻的是，这绝对不仅仅是姐妹要考虑的问题。弟兄你不要睡觉好不好，也不要自瞒，归根到底弟兄们我们要承担责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要是弟兄没有那么懒惰，没有那么可怜，要是我们更热心地承担责任，姐妹们就不会那么挣扎，感到啊不得不要主动。我很同情很多姊妹们，在很多华人教会弟兄太弱，一直没有主动的来带领，太懒惰。如果弟兄站起来，很多姐妹非常愿意来跟着走。你想一想，为什么国内很多很多教会男女比例非常不平衡呢？不可否认的是原因挺多的，但很有意思，我发现那些男女比例还不错的比较健康的教会都是注重在团体生活中活出性别差异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如果都是姊妹们特别厉害的来带领，弟兄越来越没了。神的蓝图很美好。那么时间快到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活出性别差异的重要性。我们看见了，尽管男女完全平等，但我们有不同的角色，并且如此的差异是根据不变的原则。具体如何应用，我只是提了一些想法，鼓励大家继续商量。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差异主要不是个行为，而是个心态。不是个行为，而是个心态。那么当我们继续讨论，咱们别忘了第三节关键的经节，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圣父圣子的区别非常美好的，正如基督没有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我们也是不是要求神通过团契生活中性别的差异来为神做见证。当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男女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们就可以有所明白基督耶稣他的辉煌，他的荣耀。要不咱们低头为此献上祷告。